接下来是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仍然是在诗篇127篇以及生命记33章12节。诗篇127篇，所罗门上行之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生命记33章12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以上是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他今天要带来的信息是承驾于上帝两间之上的儿女。
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啊，我们今天怎么庆祝母亲节呢？等一会儿我们在祝祷以后，在平常的 breakout time 的时间，有儿童跟青少年向他的母亲献上感谢啊。但在节目以后啊，请母亲们就打开你的窗口，我们要看到你们啊，请爸爸啊在旁边，爸爸就帮助你自己的啊，用你们自己的照相机来啊。照你们自己的荧幕来做纪念哈，那我们当然我们的 host 会继续的来录这个，因为每一个荧幕在每一个人的家庭可能看的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等会儿在祝祷以后就这样子进行我们线上母亲节的一个节目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当我们生命的开始那一刹那，就和我们的父母永远的结连了那一种爱的关系，特别是母亲。这关系早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位黎巴嫩的美国诗人，也是一个画家，叫耶伯伦的，在他的《孩子论》论孩子的这本书上，他这样子说的：他说，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是借着你们而来，却不是因着你而来。你们是弓，那是弓箭的弓哈啊！你们的孩子是被射出的那个生命的箭，那射箭的人，射箭人就是创造主，瞄准了人生的里程的那个目标，用力的把你弯曲，那你就是为人父母的，好让创造主的那个箭。就是你的儿女来迅速的演回。因为我们成为射箭手中的拉满的弓，让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准确的迅速的射中他们的命定的目标。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也在丰丰富富的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诗篇127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赐下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打开让我们的耳能够侧耳听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愿你今天来使用孩子，孩子的口，孩子的心啊，让我们听着讲着都能够蒙福。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诗篇127篇虽然很短，但是可以成为我们查验我们生命的准则。这首诗上次我有提到，这首诗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啊。前诗分成两大段，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第一段，第三节到第五节是第二段。第一段是列出了一个对比，第二段是举出了这个对比的实例。上星期日我分享了第一段，我今天要继续的分享，但是今天重点是放在第二段。诗篇127篇能够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质问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如何安排我的时间和精力？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投入怎么样的计划当中呢？这个计划是基督托付给我的，还是我自己设定的？为了要帮助我们自我审查，所罗门就给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在第三节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罗门一定在众多的例子里面去挑选，发现到儿子儿女啊，这个是最好的例子。其实啊，这个作者在一开始在诗中的时候就很巧妙地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双关语。不过这个双关语啊很难能够翻译哈啊，这个双关语的就是建造的人，他和儿子这两个词语是一样的写法啊，当然是希伯来文的写法。那建造人建造的是什么呢？建造人当然是建造房屋。那房屋在这里的词句是对所罗门而言，它是指，当然是指耶和华的圣殿。那第三节呢？那儿女是耶和华的所赐的产业，对读者来讲，也就是建造的人来讲，儿女是神所赐他人生最宝贵的产业，他要用心的经营建造的，并且要像看守城池的人一样，要好好的守护他的儿女。你没有注意到诗中所提到的我们所怀的胎，以所罗门所言的神亲爱的必然叫他安然睡觉，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关系。儿女是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安然睡觉时那种时段里面的产物，而我们一生最得到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儿女。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必然是神特别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所以儿女是神精心的为我们设计的，因此这一项是值得我们用时间，我们用精力来投入。这个道理，这一般的父母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啦。但是我们是否常常能够停下来审查自己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我们来审查自己，看是我们怎么去对待神所赐我们的产业呢？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诗篇127篇，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三到五节，里面这些经节可能会带出一些迷惑，或者是你迷失，或者是一个误解哈。首先，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这一点 却会引发出很多的误解。所思的产业，我们常常就把那个所思的产业，那个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嘛，就我们把占为己有，成为我们的私有的财产。千万不要忘记，子女虽然是借着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世上，但是不属于我们的。你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实际是创造主的孩子。耶和华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将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做父母的，最终都要向神来报账的，我们来交账的。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提的那一位黎巴嫩的美国诗人耶伯伦，他在他的先知的那一本书说啊，那本书说你的孩子事实上并不是你的孩子，你向往拥有，他们是一个向往拥有自己生命的儿女，他们借着他们而生，而并不是从你而生。好像是下一章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下一章的 screen 对，下一章的 screen 有讲到，可能我在读的时候大家看会比较容易看得到。好，我再重讲那个 quote， 我 quote 的，你的孩子事实上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向往拥有自己生命的儿女，他借着你而生，但并非是从你而来。尽管他们和你在一起，但并不属于你。你可以把你的爱给他们，却不能够给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他们的身体，但是不是他们的灵魂。你可以努力的造就他们，但不可企图让他们像你一样。这位诗人提醒我们，生命来源出自于神，你的儿女出自于母胎，但是他有别于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尊贵哦。所以我们要爱他们，要尊重他们。什么叫尊重儿女呢？首先我们要认知生命会成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分辨我们保护跟控制的差别，给我们有适当的给我们有适当的这些就是不同，随着不同的成长的阶段，我们来采取不同的教养。我现在要引用，我不晓得可能要下一章，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下一章，可能没有。OK， 好，那我就念。我事实上，我下一个也是扩的，就是人家说的，是这我在引用哇，黄立勋牧师啊，我们上次在那个我们灵修会的时候，我们请来的讲员，很好的家庭事工的讲员。黄立勋牧师他在他的著作《挥别教养十大迷失》在这个著在里面他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需要随着不同成长的阶段来采取不同教养的方式，从出生婴儿完全的照顾，到训练到他们学习走路啊，自己穿衣服、绑鞋带、饭后收拾、换筷啊，继而到了学龄儿童能够自理的能力的培养，直到离开大学、离开家里到大学去独立 完全的独立的，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艰巨的责任啊。教养的目的，我们注意到他所说的教养的目的是什么呢？教养的目的是来满足孩子最大的需要。孩子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是要变成健康而且独立，而不是让孩子终其一生都是依靠父母的。下一章的话，我有一个 quote， 也是从一个已经已故的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 Catherine Marshall，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母爱的最高的表现就是当孩子成长以后能够坚定的让孩子不再依赖母亲和过他自己的生活。只有把孩子的养育长大到他不再需要母亲的时候，做母亲的角色才算成功。这不是悲伤的事，这是成长，也不是对爱的辜负，而且是真爱。那我们再看看第五节的前半部，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怎么去解释呢？请问你们怎么称呼你的儿女呢？有人称他孩子为宝贝啊，有人称为弟弟啊、妹妹啊、哥哥啊。我的女儿小时候她以为她是公主嘛，因为我很宝贝她。猜猜看，所罗门称他的儿女为什么呢？他把孩子比作一箭，他在这边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这篇诗把孩子描述为抵挡仇敌攻击的护卫，事实上这在古代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时代，是家族靠着人丁兴旺来保护家族，拥有一个大家庭就可以大大增加你的力量。儿女不单单保护你，以免受到外人对你的身体和财物的攻击。第五节你看到，箭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儿女可以来防备一些想要试图来毁谤你的人，哪怕你是清白的，在那个社会里面有两个或更多人站在你那边，可以在公共场所为你的事来辩护，使你不至于蒙羞。然后我们是用正面的说法来说的话，若给予儿女周全的照顾和正确的真理的教导，我们的一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回馈的，儿女可以成为父母的荣耀。然而现代人是在工业社会里面环境的生活的，靠着人丁兴旺的家族来保家和聚在一起来生产似乎是不实际的。因为一般而言，儿女在长大成家立业以后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我根据台湾的一个调查，人口与家庭变迁的住宅这个市场调查一个报告，他指出了一个三代同堂，那过去的三代同堂现在的趋势要变成为三代同邻，邻居的邻啊。老人跟子女们还是保持了很好的互动，可是对于我们居住在美国人，我们这居住在美国的人啊，那三代同邻，那是一个梦啊，是一个美梦啊。因为各小家庭成家立业的时候，可能就分散在不同州，甚至 全球各地。那这句话，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对现代人而言仍然是一个幸福的象征吗？现代充满，一方面是指见的数量，另外一方面是讲到见的品质。我们都知道质远比量更重要，对于多子多孙多福气这种看法因人而异了。那现在的年轻人夫妇越来越多觉得人生要养生养育女啊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要过一个少子啊或者是无子的自由生活。虽然这是个人的选择啊，没有对错，然而啊，我认为无子的生活的家庭就失去了多子多孙的那种乐趣。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赏赐，是恩赐，是恩典，是祝福，不是累赘，不是负担。儿女给我们的多少的欢笑，也多少的勇气，也给我们多少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难看出神所赐我们的产业不是我们的包袱，乃是神所赐要赐给我们的祝福。然而我们要注意，孩子众多的家庭若儿女疏忽于管教而误入歧途的话，导致父母经常去探监收拾残疾，这样的家庭有何福气可言呢？所以啊，我们无论你的见带里面是多是少，都应该好好的把每一支箭来磨制，使他们有一天能够荣耀神。他能够荣耀神的话，也让我们的当为人父母的得到尊荣。如此一来，这就是蒙福的家庭。讲到父母得尊荣，一般人都喜欢夸耀有成就的儿女，这是很自然的做父母的心态。例如我曾经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同学啊，他这是洋洋得意的说起他在哈佛读书的那个儿子啦，啊，这个儿子是如何的优秀啦，如何聪明啦，啊，你就看到他的脸上哦有光彩啊，啊，他是以那个儿子引以为荣。我相信换成是我的话，有这样的优秀的儿子，我也要同样的骄傲。可是最后的时候，他提起他的小儿子，他的脸就沉下来了。这儿子不成器，不用功，功课呀不好啊，他整个人啊就暗淡下来了。经文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屋，就把建造房屋比喻为我们建造儿女。若人为人父母的，若懂得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使儿女成长的是谁啊？是主，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家，儿女的好坏不能够成为我们为人父母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并不是从我们儿女而来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好的孩子是属于神，我们只是尽上了我们的本分，没有什么可夸的。坏的也是属于神，我们只要很努力的尽上我们的本分，带领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成家于神两间之上的儿女。我们的追求是从神而来的称赞跟喜悦，这应该是我们养育儿女的目标。然而若把第五节误解为养育儿女是把孩子当成什么养老啊养儿还老啊这样子的观念，或者是把子女当作是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一种功绩，然从而来签订孩子的理想，规划孩子的人生。殊不知 如此的养育的儿女，你会花费的，你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的，最终就像我们第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说的，结果是枉然，因为这些都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什么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教养呢？首先，我们要让孩子锁定爱神爱人为他的人生的目标。一支好的箭头需要锐利，要尖锐，笔杆需要笔直，就是箭杆是需要笔直的，就好像我们做人要正直，言行一致，人品要好。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箭的功能啊，并不是要握在我们手上的，这个是要射出去的。这个箭不能够永远的留在我们的父母的箭袋里面，也就是我们先前所讲的养育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使他们变成为一个健康而且独立，而且不是让孩子终一生就要依靠父母的。所以当我们箭射出去的时候，这是全然靠着射箭所锁定的目标，目标若瞄准对了，孩子就肯又愿意跑的话，将来必有达到目标的时候。你若瞄错了，他的目标越跑越远离目标，他越跑越远离目标的话，这可能是他的一生的枉然。可见得我们父母所设立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回到我们诗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若不是耶和华所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父母所设立的目标就是要引领儿女来认识神，进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活出一个爱神爱人能荣耀上帝的这个生命。如此一来，不论未来他们做了什么，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他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但不枉然，而且能够成家于天父两肩之上，随处能够翱翔的。合心合神心意的教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认知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是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说，我们父母对儿女的影响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啊，也是会代代的相传的。以下用两个经过长时间追踪的一个家族事迹的报告。这个调查追溯到在200多年前，美国纽约有两个家族的故事，这是两个不同的家庭产生的完全不同的后代。马克思·朱克是一个不信主的酒鬼，经常为非作歹，在他的1200多个的后代的子孙当中，超过了400个人由于行为不检身染疾病而导致于那个他肢体的伤残，310个人是街头的无业游民乞丐，200个人是妓女，130个人是被判重刑的囚犯，60个人是惯窃，150个人患奸淫或者酒精中毒，7个人是职业杀手。而另外一个家庭名叫Jonathan Edward， 夫妇都来自于虔诚的牧师的家族，并且将他们的信仰 代代相传下去。将近千人的这个子孙当中，有300人以上的人是做传道人的，宣教师啊，神学的教授，140个人是法官跟律师，14个人是大学的校长，120个人是大学的教授，60个人是杰出的医生，60个人是著名的作家，无数的成功的企业家，国会议员，以及一位美国副总统。如此可见，好的弓箭手会告诉你，不要在捕猎季节开始前才开始练习，而是在箭还在你的箭袋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说，而你还在跟你同住着这个宝贵的时光里面，就要好好的以身作则来引导儿女。说到弓和箭，还有那个射箭手，这三者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弓在射箭手手里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工具，为人父母就是这个弓，可让射箭手用力拉满它，不抱怨，不怕痛，不坚持己见，也就是能够信靠顺服在神的主权和旨意之下，而你的这支箭就可以命中目标，命中靶心，就是以身作则的实际的行动。父母本身要顺服神啊，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哦，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如此之下就可以成家在神的两肩之上，这样必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来引领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信靠顺服神，如此你这个儿女啊，也能够在神的两肩之上乘风而去啊！这是门徒之道，代代相传。那我们再谈谈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教养的。好，这个很多了，可以讲很多啊，这很多方面可以讲。我今天呢，我就用英文的三个 P 啊 ，protect, provide, pursue， 保护、攻击、追求。作为我们为人父母至少要做的一个基本的检查的检查单哈，换句话，我们要审查，常常要审查，我们有没有做到？第一个就是 protect， 保护。我们只是单单的保护儿女，不让他的身体不受伤吗？不要忘掉，我们要保护他的心灵不受伤。特别是现在越小的时候，各种的大众媒体的传播媒体啊，现在可以轻易进到我们的卧房去了。Provide， 供给。我们喂养他们在地上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也要提供天上的粮食给他们呢？我们自己不读经，又不参加聚会，我们如何提供神的话语给他们呢？ Pursue， 这是追求。我们教导他们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还是来追求神呢？认识神，爱神，顺服神。我们是要孩子去追求进门名校，还是要努力的去进天国呢？我们的教导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还是一些自己的目标，那耶稣一点都不感兴趣的目标呢？最后，我们都有父母，不见得有儿女，但是我们都有父母。我要温馨的提醒我们为人儿女的责任啊， 只讲两点就好。第一个，孩子是父母的祝福，孩子是父母的祝福，那怎么去表彰出这是祝福孩父母呢？我们做孩子的就是要，我们要把握时机啦，我们把握时机，只要有机会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报答父母，来提供的实际的关心啊，比如我们要常常的去看他，去看病，帮忙他处理一些事情，接送他，陪伴他，并且在经济上啊帮助他。那反观年轻人，年轻人长大以后便要开始学习独立，要关心父母，但是不要依赖父母。父母也应该学习啊，刚才讲的要让儿女自立，成立自己的新的家啊，自主来运作，让他们学习在任何环境里面是来依靠，唯一的我们要依靠的就是学习依靠神。我们讲到第二个，就是孝敬父母是使你得福。圣经这样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应许的诫命。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应许，是蒙福的应许，但是也是一个诫命，也是应该要做的。好，那我们简单的是这样说，但是在这诗篇127篇我们已经思想过，它很能够帮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诗人引用了三到五节为例，让我们来审查如何经营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刚刚仔细读了诗篇127篇的第三节的经文，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这里告诉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不要把儿女占为己有。儿女是创造主的孩子，神是托付孩子给我们的，我们要爱他，教导他，最终我们还要向神交代，然后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现代的充实，对，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这句话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虽然这孩子给我们很多 trouble， 但是上这是神所赐的产业，是一种赏赐，是恩典，是祝福，不是累赘，不是负担。重要的不论是多寡，要好好的把他们教养好，使他们成为有一天能够荣耀神。第三个经文里面，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自羞愧。孩子既然属于神，我们尽力了我们的本分，养育他能够成为成家在神两间的儿女，千万不要把孩子当作什么养儿还老啊，或者是把儿女当作自己实现我们自己目标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面学习到四个合神心意的教养孩子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从小就要锁定他要成为一生能够爱神爱人的一个人生的目标。第二个，我们要认知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是身教胜于言教，我们的生命会影响生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要代代相传下去。我们的儿女，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光是非常宝贝的，我们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引导儿女，就像一个公成为上帝的器皿，来能够愿意信靠顺服，在神的主权和旨意之下为神所用，这样的话就能够成为美好的榜样，能够引导孩子也能够信靠顺服，如此孩子也能够在神的两肩之上 乘风而去，这是一个猛虎的道。今天我是用了三个 P， Protect, Provide, Pursue， 保护、供给、追求，作为为人父母的基本的责任，一个检查单，一个 checklist。最后我们来互相提醒，为人父母，为人，刚才是为人父母，现在是我们都是为人儿女，有一个责任的，我们要把握时机报答父母的，咱们提供的实际的关心，有可能的话我们常常能够去看他，陪伴他，毕竟孩子是父母的祝福，孝敬父母，师女门徒，愿圣灵来帮助，给你智慧，发挥在儿女的时间跟精力上面，不是属世的，而是属灵的，使他们到老也不离开神。我们就用上次一样的诗歌在乎神做我们结束的祷告。
看守城池，看守敌人就枉然惊醒。从早晨到夜晚，一切都是神所赏赐，我的心充满感谢，来赞美我的神。生活存留在乎耶和华，征战的神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丰收的人。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完全在于你，万军耶和华全然供应，单单仰望你的能力。看守敌人就枉然惊醒。从早晨到夜晚，一切都是神所赏赐，我的心充满感谢，来赞美我的神。生活存留在乎耶和华，真正的神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丰收的人。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完全在于你，万军耶和华全然供应，单单仰望你的能力。生活残留在乎耶和华，真正的神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丰收的人。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完全在于你，万军耶和华全然供应，单单仰望你的能力。
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充满每一位母亲，充满你们的家，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